但以理书第62号发掘威廉米勒先知性意象的瑰宝，对复联运动背离大光的批判性审视与回归真正根基的呼召。
威廉米勒梦中的宝石将比他们在米勒派历史中所发出的光辉明亮十倍。米勒派对他们历史中所加增之知识的理解是准确的，但并不完整。当把他们的理解置于更为准确的历史背景中时，就显明出更为严肃的含义，因为它不仅扩展了由这些宝石所代表的预言真理，也产生了末后日子十个童女的考验。米勒派的理解被呈现在两张先驱图表，1843年与1850年上。这两张图表是哈巴谷书第二章所预言之版的应验，而且无论是图表应验了哈巴谷，还是这些真理构成了复灵信仰的根基，都被预言之灵如此确认。
在1844年10月22日大失望之后，当米勒派被引导进入对天上圣所以及与圣所相关真理的认识时，人们对几项根基性真理的理解在荣耀上有所加增。然而复灵运动在1856年转入老底家的状态，并在1863年最终否定了七次，这使他们进入老底家的旷野。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复灵运动再也没有带出任何重要的真理。如果你怀疑这一说法，那么请指出它为何不正确。
米勒派对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理解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理解是有限的。复灵运动从未超越米勒派的理解。今天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代表的八个王国都已可辨认，而但以理为明白尼布甲尼撒之梦的奥秘而祈祷的象征意义也同样可以看见。那奥秘代表最终的预言性奥秘，所有先知都在指向末后的日子，而最后的预言性奥秘就是约翰所称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当时候近了之时，就在恩典之门关闭之前，那奥秘便被解封。如今那奥秘正被解封，给那些选择看见的人。
米勒派对但以理书中常见的理解被启示确认为正确，但到1901年，复临主义开始否定这一根基性真理的进程。到了20世纪30年代，复临主义又回到旧有的新教观点，认为常现的代表基督圣所事工的某个方面。预言之灵说，那种撒旦的观点来自从天上被逐的天使。今天关于常现的正确米勒派观点，不仅可被视为异教的象征，也可被视为复临主义叛逆的象征，这使那些不爱真理的人陷入强烈的迷惑。
米勒派被引导确定了2300年期结束的正确日期，而复灵运动在大失望之后立即认识到与那预言有关的更大亮光。然而自从他们在1856年至1863年间拒绝了七次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他们在那项自称为其中心柱石与根基的教义上并未见到任何推进的亮光。今天七次对于愿意看见的人，可以被视为与2300年预言中的每一个时间段都直接相关。
最初的49年代表一种循环，土地每逢第七年休息，如此重复七次。490年不仅代表古代以色列的一段考验期，他还指出为了累计出土地未能休息的总共70年，需要有多少年违背了让土地休息的命令。这70年就是因那样的悖逆而遭受的被掳时期。基督确认约的那一周由两段三年半构成，到十字架为止的三年半以及十字架之后的三年半。在那一周里，基督在聚集众人，因为他说如果他被举起来，他就会把众人都聚集来。
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众人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12:31-32。
基督坚固圣约并召聚人归向自己的那2520天，代表着神因着他约的争端而把他悖逆的百姓分散的2520年。七次在以色列北国身上所施行的，代表着从公元前723年开始至1798年结束的2520年的分散。538年将这两段时期分开，形成前后相续的两个各1260年的时期。第一段代表异教对圣所和军旅的践踏，第二段则代表由教皇制度所实施的践踏。
七次即自公元前6777年开始，
临到南国为期2520年的时期，于1844年结束，确切的说是在1844年10月22日结束。它是约之咒诅的象征，并以应在赎罪日吹响的禧年号角之声而告终。自1844年10月22日开始的反省赎罪日，代表一个时期，这就是查案审判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与以七为单位的神圣循环相联系的禧年号角应当被吹响。
但在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日子，就是他开始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他向他仆人众先知所宣告的那样，《启示录》17。
1844年10月22日开始的第七号筒的吹响，象征着立位记25章所设定的七的神圣循环中的禧年号角。
米勒派在2300年预言的日期确定上最终是正确的，而在大失望之后不久，复灵运动对其有了更多的认识。不过，米勒关于2300年期间的那颗宝石，今天正发出10倍的光辉。2300年期内所代表的七个时期的每一项预言性特征，都与立位记25、26章中的2520年七次有直接的预言性关联。
米勒派拒绝了被盗的新教和天主教的主张，即把你民中的强盗，那些自高自大并且倒下的，视为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的象征。他们是对的，他们知道并捍卫这样的真理，在上帝的预言中被描绘为你民中的强盗，为要成就这意象的是罗马，而不是某个无名且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叙利亚国王成就这意象。
今天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家教导说，你本国民中的强暴者就是安提阿古伊比法尼。今天在米勒派运动历史中曾提出的那一论点，他指出正被越过的先前立约的百姓并未也不可能明白那意象，而这一点是由对你本国民中的强暴者的正确理解所确立的，如今正被那些再次被越过的先前立约的百姓再次重复。
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箴言29:18。
米勒派正确的教导说，立位记26章中的2520年七次是圣经中最长且最后的时间预言，但老底嘉式的复临主义在1863年拒绝了那颗宝石，而今天凡愿意看见的人都能看见。不仅米勒派在把七次认定为圣经中最长的时间预言这点上是正确的，而且那咒诅，也就是神的愤怒，却已施行在以色列的北国和南国身上。
今天但以理书以及其他先知所论及的那两次愤怒的各自终点，可以看作一个为期46年的时期的首尾两端，起点与终点。在这段期间，基督建立了米勒派的圣殿，这由以下所预表。摩西在山上停留46天，领受建造旷野会幕的指示；希律重修圣殿的46年，法利赛人在与基督谈论他借着洁净那座被商贩和兑换银钱的人所毁坏的圣殿而复活之事时所提到的，以及他那由46条染色体所造的人体圣殿的复活。如今，米勒派的根基真理依旧正确无误，但他们现在已深刻了10倍。
今天凡愿意看见的人都可以看出，当基督在但以理书8章13节自称为帕尔摩尼，奇妙的数算者或奥秘的数算者时，他是在指明一个代表2300年时期的意象与另一个代表2520年时期的意象之间的联系。当认识到这两个预言时期的关系时，就会看见他们与1260年的教皇统治直接相连，而这又与但以理书12章的1290年相连，并且也与同一节中的1335年相连。
与但以理书8章13-14节中两个意象相关的预言时期还有许多更直接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只有愿意看见的人才会认识到。然而今天超越由这两个意象所汇聚的一切时间段之间的联系之上，是对帕尔摩尼之名的启示，奇妙的数算者或奥秘的数算者。米勒派在这两节经文上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有限，而今天的复临派则简直处于完全彻底的黑暗之中。
你们停住，惊异吧，
呼喊吧，再呼喊吧，他们沉醉却不是因酒，
他们踉跄，却不是因浓酒，因为耶和华把沉睡的灵交在你们身上，封住了你们的眼睛，就是先知，又遮盖了你们的领袖，就是先见。一切的异象在你们看来都像一本封住的书上的话，人把它交给识字的人，说请读这个，他却说我不能读，因为它是封住的。又把这书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读这个，他却说我不识字。以赛亚书29:12。
怀特姐妹指出，威廉·米勒在启示录上曾蒙赐大亮光，但他对启示录第12、13、17和18章的理解，简单说来并不正确。那些错误的理解并未体现在那两幅神圣的图表上，然而从启示录第9章所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宝石，也就是伊斯兰是由那三样祸灾所代表的。
传道人和众人把启示录视为神秘莫测，认为它不如圣经其他部分重要，但我看到这卷书确实是为末世将要生活之人的特殊益处而赐下的启示，用以引导他们确知自己真实的处境和应尽的责任。上帝使威廉·米勒的心思转向诸预言，并赐给他关于启示录的极大亮光。早期著作231。
在怀特姐妹的著作中，大光这一表述颇具启发性。米勒明白了启示录中的诸教会、诸印与诸号角，因为圣天使在这些题目上引导了他的心思。赐给米勒的这道大光被呈现在两张神圣的图表上，而那些构成大光的教义真理在他的梦中被称为宝石。复临主义得到了那道大光，却自1863年起开始用伪造的宝石将其掩盖。光的原则是，基督就是用光来审判一个人或一个子民。
能够审判一个民族的不仅是光本身，还有他们若非抗拒本可以拥有的光，正如他们在1856年所做的那样。这只是众多例子之一。与光相关的另一属性是，被拒绝的光会带来相应程度的黑暗。复临运动拒绝并掩盖了上帝赐给米勒代表复临主义根基的大光。
那位看透表象、鉴察众人心的，论到那些曾经得着大光的人说，他们并没有因自己的道德与属灵状况而忧伤惊惧。是的，他们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他们的心以他们所行的可憎之事为乐。我也要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反在我眼前行恶，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事。神要差遣强烈的迷惑临到他们，叫他们信从虚谎，因为他们不接受爱真理的心，好叫他们得救，却喜爱不义。以赛亚书66:3-4，帖撒罗尼迦后书21:10-12。天上的教师问道，有什么比这种假象更能迷惑人心呢？你们自以为正建造在正确的根基上，并且上帝悦纳你们的作为，但事实上你们却按着世俗的权谋筹划许多事，并在耶和华面前犯罪。啊，这是一场大欺骗，一种迷人的迷惑。当那些曾经认识真理的人把镜前的外貌误当作其灵与能力的时候，他就占据了人的心。当他们以为自己富足，产业增多，一无所需，而事实上却样样都缺乏的时候，正言第8卷第249-250页。
老底家复临主义在1856年所变成的状态，代表那些曾经蒙赐大神光，却注定要接受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说的强烈的迷惑的人。他们始终相信自己通过引入假币和假宝石所建立起来的虚假根基是上帝所命定的，但其实那是建在沙土上的根基。复临主义是一个曾有大光、有力证据的教会，却是一个已经丢弃了主所差来的信息的教会，并且此后接受了最不合理的断言、虚假的假设以及错误的理论。
未成圣的传道人正摆阵与上帝为敌，他们同一口气既称赞基督，又称赞这世界的神。他们口头上接待基督，却拥抱巴拉巴，并用行为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凡读到这些话的都当谨慎。撒旦夸口他能做什么？他妄想拆毁基督曾为其教会祈求要有的合一。他说，我要出去做说谎的灵，去迷惑凡我能迷惑的人，去批评、定罪、捏造。一旦那曾得大光、 得着许多明证的教会容留那欺骗与假见证之子，那教会就会弃绝主所发来的信息，转而接受最不合理的断言、虚假的设想和错误的理论。撒旦嘲笑他们的愚昧，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理。
许多人将站在我们的讲坛上，手中握着虚假预言的火炬，那火炬是由撒旦那地狱般的火炬点燃的。如果怀疑与不幸被人珍视，忠心的传道人就会从那些自以为知道很多的人当中被挪去。基督说，但愿你知道，就是你，至少在你这日子里，那些关乎你平安的事，只是如今这些事却向你的眼目隐藏了。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得稳，主认识属他的人。成圣的传道人口中不可有诡诈，他必须坦荡如昼，毫无邪恶的玷污。成圣的事工与出版事业必成为一股力量，将真理之光照耀这悖逆的世代。光啊，弟兄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光，在西安吹爵，在圣山吹响警报，以成圣的心聚集耶和华的军队，来听主要对他百姓所说的话。因为凡肯听的，他都给他们更大的亮光，让他们武装整队，起来上阵，去帮助主对抗强敌。神必亲自为以色列行事，一切说谎的舌头都要缄默，天使的手必推翻正被筹划的欺骗诡计，撒旦的防垒绝不能得胜，得胜必伴随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正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拆毁耶利哥的城墙，照样主那守诫命的子民也必得胜，一切敌对的势力都要被击败。不要有任何人埋怨那些带着天上所赐信息来到他们中间的神的仆人，不要再挑剔他们，说他们太肯定，他们说话太强硬，他们也许说的强硬一些，但这不是所需要的吗？若人不听从他的声音或他的信息，神必使听者的耳朵发麻，他必谴责那些抗拒神话语的人。
撒旦设下了一切可能的安排，使在我们这个百姓中不会出现责备、斥责我们，并劝勉我们弃绝错误的声音。然而，必有一般人要抬上帝的约柜，我们中间有些人要出去，不再抬约柜，但这些人不能筑墙拦阻真理，因为他必一直向前向上，直到末了。以往上帝曾兴起人，如今他仍有随时可用的人在等候，预备遵行他的吩咐。这些人要穿越那些不过如同抹了未泡透灰泥的墙一般的限制。当上帝将他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他们就要做工，他们要宣讲主的话，他们要扬声如吹号角，真理在他们手中不会被削弱，也不会失去能力。他们要向百姓指出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指出他们的罪恶。给传道人的证言409-411。
把 The Daily 的撒旦象征认作基督的象征，就是在同一口气里同时赞美基督和这世界的神。他们口头上自称接受基督，实际上却拥抱巴拉巴，并以行动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在米勒的梦中被表示为宝石的那些真理，并且涂饰于两块神圣表板上的，正是赐给米勒的大光，而复灵派已经将其弃绝。
他们自称用撒旦的象征来赞美基督，并声称自己站在神的根基上，然而那不过是一个假冒的根基，使所有立足于那错误教义结构的人陷入大迷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现代以色列不过是沿着古代以色列在预言中所走的脚步前行。
有一件事使我心灵沉重，对上帝之爱的极大缺乏，这爱应持续抗拒光明与真理以及那些积极从事工作之人的影响，他们在证据层层叠加之时仍施加影响，以抵消上帝所差遣的信息之事工而被失落。我以犹太民族为鉴问道，难道我们要任由弟兄们走上同样盲目抗拒的道路，直到恩典期的末了吗？若有一群人需要真实而忠信的守望者，他们不肯缄默，昼夜呼喊，发出上帝所给的警告，那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那些已经得着大光、蒙受福分的机会，在特权上像加百农一样被高举到天上的人，难道要因不善加利用而被留在与所赐之光之大相称的黑暗中吗？
我愿恳请将要在总会聚集的弟兄们留心那给老底家人的信息，他们的瞎眼光景何等可悲。这一主题一再引起你们的注意，但你们对自己属灵光景的不满 并未深刻而痛切到足以促成改革的地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自欺的罪责临到我们的教会，许多人的宗教生活是一场谎言。手稿发布第16卷第106-107页。
加百农是耶稣所选择作为他自己的城市。
耶稣在往返旅程的间歇住在加百农，因此那里被称为他自己的城。它坐落在加利利海的岸边，靠近美丽的格尼撒勒平原的边缘，若非实际上就在其上。历代愿望252。
基督拣选了加百农，正如他昔日拣选耶路撒冷一样。
我却要把一个支派赐给他的儿子，好叫我的仆人大卫在我面前，在耶路撒冷，就是我所选择立我名的城，常有灯光。列王记上11:36。
基督在1844年拣选复灵运动为他的城邑，到1863年，复灵运动已经重建了耶利哥之城。这座城象征着老底家式的安逸与富足。古以色列怎样，今以色列也怎样。复灵运动自认为自己是神的特别之城的公民，但他们拒绝了为公民资格作证的大光。正如在以利、何弗尼和菲尼哈时代的示罗一样，复灵运动将按着他们曾有机会领受的大光受审判。
在那些自称为神儿女的人中间，所表现出的忍耐是何等的稀少，说了多少苦毒的话，又对那些不与我们同信的人发出了多少谴责。许多人把别的教会的人看作大罪人，然而主并不这样看他们。这样看待其他教会成员的人，需要在神大能的手下自卑。他们所定罪的人，也许只蒙了很少的亮光，拥有很少的机会和特权。若是他们像我们许多教会的成员那样得着光照，他们也许会进步得快得多，并且更好地向世人见证他们的信仰。至于那些自夸自己有光，却不按光而行的人，基督说，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你这加百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曾得着大的光照啊，你已经被高举到天上，就所享的特权而言，必被降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大神迹，若行在索多玛，他必存留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地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按他们自己的估计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出来。
现在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做了这一切事，我从早起来对你们说话，你们却不听，我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因此我要照我对示罗所做的，带着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这殿，也要这样带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我必把你们从我面前赶出去，正如我把你们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全族赶出去一样。
主在我们中间设立了极其重要的机构，他们的管理不应照世俗机构的方式，而要遵行上帝的秩序。他们的管理应当唯以荣耀他为唯一目标，为要尽一切可能拯救将要灭亡的灵魂。圣灵的见证已经临到神的子民，然而许多人并未留心这些责备、警戒和劝勉。
如今你们这愚昧无知的民要听这话，有眼却不看见，有耳却不听见，你们岂不敬畏我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岂不在我面前站立吗？是我以沙为海的界限，立为永远的定力，使他不得越过，纵使波浪翻腾仍不能得胜，虽然怒吼也不能越过。然而这百姓心里悖逆反叛，背道而去，他们心里也不说，我们如今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按时赐下秋雨和春雨，并为我们保留收割所定的周数。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使美物不临到你们。他们不为孤儿伸冤，自己却亨通，也不为穷乏人的权利断案。耶和华说，我因这些事岂不查访吗？我的心岂不向这样的国施行报应吗？
难道主也要不得不说，你不要为这百姓祈求，不要为他们呼号或祷告，也不要向我代求，因为我必不听你。所以甘霖被止住，晚雨也未降下，你岂不从今以后向我呼求？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引导者，评论与先驱
1893年8月1日。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威廉·米勒所得到的关于启示录的大光。
当基督来到世上，为要示范真正的宗教，并高举应当治理人心与行为的原则时，虚假已在那些曾蒙大光之人中深深扎根，以致他们不再领受这光，也毫无意愿为真理放弃传统。他们拒绝那位天上的教师，将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只为保全自己的习俗与人为的规条。完全相同的精神今日仍在世上显明，人不愿探究真理，唯恐他们的传统被动摇并引入新的秩序。人类常常易于犯错，而人本性倾向于高抬人的思想与知识，至于那神圣而永恒的，却既不洞察也不珍视。安息日学校工作勉言第47页。